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可以说讲完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三个大的部分，哲学的入门的知识论，跟哲学体的神上说，跟哲学用的伦理说。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讲的就是当亚里士多德他的学院关门之后，那么甚至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死了之后，那么他的弟子们四散，那么原因就是他们所依持的这个亚历山大的帝国那么已经是被消灭了，已经灭亡了。那么他的弟子们四散的这个方式也有很多的路线，比方说有一部分再回到巴莱图的学院，在学院里面来去研究学问，那么多多少少如是无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参加了毗达哥拉斯的这个宗教的团体，就出家出世，就修道去了。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他是逃亡到别的地方去，从希腊的那个时代的情况之下，他们跑到哪里去？很大一部分跑到这个地中海的东岸，就是希伯来的地方跟这个亚拉伯的地方。后面我们当讲到中世哲学的时候，这一点是非常的清楚，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再一度在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再一度重生，那么绝大部分的思想家是由这个亚拉伯的世界跟这个犹太的这两个世界由他们那里再回流，因为著作的问题，主要的就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的著作，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宗教的一派，这个 Nestorian 这一派，那么这个翻译成叙利亚文，那么在十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翻译成亚拉伯文跟希伯来文。那么十世纪我们知道是刚刚好西方这个开始十四运东征，也就是说亚拉伯这一个民族，那么开始他发现这个自己脚下的这一块地不太好。那么为什么不太好呢？就是说这个你挖井挖深一点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不是泉水，而是黑乌乌的黏杂杂的这个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在当时来讲你说浇花，花会死掉，你给这个树生吃，这个树生会生病和肚子痛。他们当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原来它是石油，到今天来讲那是全世界的这个能源还是从这里出来，可是那个时候他觉得那地方不好，尤其是这个提格利斯河、幼发拉底河、入海口的这个波斯湾，那波涛汹涌，没有什么渔获量，他们发现东方，那发现西方，就是地中海的东岸那一块地非常肥沃，是吧？这个种东西，葡萄结实累累。然后牛羊也生活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们要出兵把它打下来。那么打下来之后，大家知道这个罗马他才觉醒到原来这个基督宗教的这个教主的地方他们竟然出兵来打了，所以发动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的期间谁都知道他最主要的了解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真正打的是亚拉伯人跟罗马的军队，可是打的地方是犹太人，犹太的地方，这犹太最倒霉。那么他们这个十字军打了300年，对不对？打打停停，停的时候那些有办法人就开始逃亡，犹太人是第一批，他们到西方，我们用一句比较学术上的话叫他们到一些兵家不争之地，所以到荷兰，到西班牙。那么然后呢，亚拉伯人有的也不想打仗，在这个战争里停的时候他们也逃，也许逃到兵家不争之地，逃到荷兰，逃到西班牙这一些地方。所以他们逃难的一些人里面主要的就是 带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作品，所以这些作品到西方一直要到13世纪又把它翻译成拉丁文，所以才变成罗马帝国的国语，所以才普及到这个学术界。所以这一点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呢，这个流变的前身。那么这一个流变的这个前身可以说使到亚里士多德学说能够复生。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这一些东西主要的我们说还是他的一些弟子们把他的手稿有的是埋在地下防止那个兵乱的就是损毁他，有的就根本就带到这个亚拉伯的跟斯巴莱的地方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了解就使到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他慢慢的流传下去。那么很重要的中间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学，就他的学生里面对这个神上学的了解毕竟不是很多，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没有什么机会，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大量的材料。亚里士多德他运气好，他有个学生，那么两支部队一直不打仗，替老师修习标本。可是这些弟子们你逃难到别的地方去，这就是不能够再有那么大的一个房间了，就修习标本也没有那个经济的能力，所以他们只好在思想的研究上特别去发展两样东西，一个是伦理道德的这个问题，那一个是这伦理道德更大的一个人生的问题。那么当然很具体的一些也有，比如说在这个亚拉伯还是犹太，那么他们对医学的这个发展，在这个希腊的时代，亚里士多德用的这个药品可以说都是从植物那里去提炼，动物那里去提炼，可是亚拉伯那些地方那他们是矿物。所以医学的发展还是对天文的这个了解就是比较不要花很大的资本的一个方式，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弟子们还是有办法继续。所以这个中世四林哲学的这个复生，所以第一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复生是14军东征的时代，那是亚里士多德作品由亚拉伯这个回教那还是犹太这个犹太教回流到西方的世界。而这个四林哲学里面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我们是托马斯·阿奎那斯的圣多马斯，那么他是注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很多的作品，当然他首先念的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拉丁文的翻译本，那么可是他自己的思想就是托马斯自己的作品的这个思想主要的还是跟着亚里士多德神上学的这个作品，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神上学一共是14卷，托马斯翻译的时候注解的时候注解他12卷，为什么？因为12卷已经足够支持他的所谓的基督宗教的这个哲学。所以西方可以说在这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面来去看的时候，他三个大的宗教都可以说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大的宗教他们的经典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论证的系统还是说他所表现的所启示的教义的东西，那么跟哲学是关系不深，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刚好可以补足这一点。所以这所谓的三大宗教就是里面的比方说最大的天主教，那么以后是犹太教，那么还是伊斯兰教，那么就可以说在当时在基督新教还没有创立以前，基督新教是在16世纪才创立，那么16世纪以前呢，这个 教会里面的这个天主教里面呢，我们说不管是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些有名的大学，那么还是说犹太的宗教，他们除了就说圣经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经典，那么也用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当作是思想的铺路。那伊斯兰教它当然也有可兰经，那么可兰经是基本上是基督宗教里面的新约跟旧约的浓缩，不，他在哲学上也没有什么，所以基本上还是用了亚里士多德。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学，尤其是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这个神上学的著作跟他的伦理学的作品，那么以及他的动物学、植物学对生理学的一种贡献还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思想，他如何在后面在13世纪才真正在西洋开始兴盛，而前面的一段，就是前面的一段，这个亚里士多德死了以后，那么可以说整个的600年的期间，就亚里士多德死是纪元前322年，基督宗教自由是公元313年，所以足足有6世纪的期间。这6世纪的期间，历史上称它做希腊罗马的时代。那么这个希腊罗马时代，我们如果看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时候，你可以这么看得很清楚，他三个思想的进入，是不是？第一个是哲学的入门，那么这个入门里面的知识论，他可以说走自然科学的道路，也就是说他研究物理学，研究生物学，生物学里面的植物学、动物学，然后研究人类学，然后研究天文、研究地理，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是自然科学的路线。所以亚里士多德提一条通路是走自然科学的路线。那么这个自然科学路线，你很清楚，在纪元前三世纪、四世纪一直到公元三四世纪，那么中间我们说自然科学的条件还没有出现。那么所谓自然科学的条件没有出现，我们在西洋的思想发展里面很清楚，就是说人的感官，比方说很清楚的人的眼睛没有改良。你要发展自然科学，你要这个观察，还是在实验，你得用感官，用至少我们说眼睛出观，眼睛没有改良，你的这个视觉的能力就不会有改变。那西洋以后真正自然科学能够发展的，那是因为他改良了眼睛。他眼睛怎么改良？我们说他发明了玻璃，发明玻璃，然后用玻璃的凹凸的原理发明了望远镜，发明了显微镜。发明望远镜，以前的人看不到的很软的东西，他甚至用望远镜把它拉近，近到眼睛可以看到。那以前小的东西用眼看不到，你用显微镜把它放大，大到眼睛可以看到。所以显微镜、望远镜是改良了人的眼睛，所以自然科学才会进步。可是自然科学从亚里士多德的死到基督宗教自由这600年期间没有发展，所以可以说亚里士多德这一条科学的道路此路不通。那么另外一条道路呢，就是往上天、往神上学发展，讨论万事万物的原因、原理、基础。可是我们说当人就研究这样的最终的原因、原理、基础的时候，你的理性很有限，他道他上不去，对不对？你要去认识一个人，那他的资料不够，我们说资料不够，你用什么方式最好的方式认识他？你跟他住到一起，让他告诉你。那么在这里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要研究上帝。上帝如果他不讲话，你不会知道他是什么，因为介绍他的东西太少。我们说上帝还没有讲话表示什么？表示说西洋的这个基督宗教的东西，他还没有广泛的在学术界发展。 所以神上说的东西也发展不通，因为要上帝讲话，上帝还没有讲话，你不知道他是谁。那么另外一个，那就不需要上帝的，也不需要这个改良人的眼睛了。就是说，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神学，不是宗教，它是伦理学。伦理学是每一个人内心里面有个良知，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面，这个良知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所以真正来讲，在600年，在希腊罗马的时代，真正发展的还是伦理道德的思想。用别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不然他就是在柏拉图学院里面，那么关系们来研究这个观念论的问题，不然就是很落实的出家出世，参加了毗达哥拉斯的这个学派，参加了毗达哥拉斯的这一个宗教的团体，来度一个出家出世的宗教生活。那不然的话就是逃到海外去的时候，那么发展一些简单的天文还是地理，那么还是说医学这一些东西，那么很绝大部分他们对政治实力胜处比较缺乏，可是对个人的完成，对个人的这个安顿比较有信心，也就是说来去想办法透过伦理道德的研究来去完成人性，使到人生很幸福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讲希腊哲学从塔勒斯的生到亚里士多德的死只有300年，可是在300年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学说，看到很有体系的一些研究，尤其是其中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两位大哲学家，那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几乎是整体哲学的问题。可是在亚里士多德死一直到基督宗教变成自由之后，那可以说这600年真是发善可陈，我们几乎可以说用一次还是一次半的这个讲义就可以把这一段全部的东西把它讲完。所以可以说西方在开始的时候这300年非常的丰富，百花争鸣的时代，那么可是后面的600年可以说发善可陈，一直要等到基督宗教变成国教，一直要等到教父们把这个信仰跟知识要连到一起来讨论，使到基督徒变成知识分子，使到知识分子能够变成基督徒，这样的信跟知的融通，那么这个慢慢的才有，才形成中世哲学。所以中间这个过渡的600年，我们中间提出几个亚里士多德死了以后的一些学派，那么他的学派之外还有毗达哥拉斯宗教团体，那么另外就是专门在罗马帝国时代生成的两种学派，一个斯多亚，一个埃庇库罗斯。这一点我们留到下一讲再去处理它。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